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赞美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一边走，一边宣讲说，天国近了，要治好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驱逐魔鬼。你们不花钱得来的，也要免费给人。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带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手杖。因为工人理当得到食物。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座城或哪一个村，打听谁是靠得住的，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去。你们进了哪一家，要向他们问安。若是这一家配得，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若是不配得，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谁若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话，当你们离开那一家或那一城时，就把脚上的尘土拂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哈摩拉所受的惩罚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愿所有的福音受盖过前身。今天呢，我们结合着福音和第一篇读经来给大家分享啊。在第一篇读经里，主耶稣派遣宗徒们出去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的标记是什么？天主的统治，天主的掌权临在。那么天主没有统治的标记是什么？疾病、灾殃、痛苦、罪过、邪恶、各种混乱，都属于天主没有掌权的一个记号。所以宗徒们在最初穿天国近了的时候，这个标记就是驱魔治病啊，还有复活死人、驱逐魔鬼。但是当耶稣在传教的后期，逐渐的这个治病逐渐就少了，驱魔也就少了。为什么？因为那种表面附魔的少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打更深的仗，要彻底解决疾病的来源、魔鬼的来源，还有就是附魔的来源，还有各种啊这个痛苦的来源。那来源是什么？是人的叛逆、罪过，还有就是邪魔撒旦。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光十字架，十字架也不代表就是那残酷的刑罚。说实话，在世界上比十字架痛苦的刑罚还多得很。比如咱们中国的凌迟，就是千刀万剐，削你3600刀不让你死，你说哪个苦重？3600刀得削好几天，期间还得让你吃东西，你身上没有肉了，肋骨都露着，让你吃点东西去，你还能活着再削。这个刑罚够厉害了，点天灯，还有在大锅里蒸你，这些苦都大。所以十字架要表达的不是那个苦，十字架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是天主的爱。人类如此犯罪，天主还深深的爱着这个人类。十字架要表达的是天主的正义， 有善必赏，有恶必罚，有罪就得清理。可是怎么清理这个罪呢？我们本来是罪人，罪人没有资格偿还自己的罪。什么是资格？你本来一切都是领受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偷了父母的钱，他说我还给你，再从父母那里借点再还给父母，那叫还吗？所以这个天主有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只有天主能解决这个困难，我们给天主弄了个难题，就是天主的慈悲和他正义的难题。他是慈悲的，不忍我们丧亡；他是公义的，罪过必须得清除。而能清除罪恶的，必须是一个义人，真正的义人。那么真正的义人只有主耶稣，只有天主自己。所以这个义人为我们悬在了十字苦架上。所以到后面耶稣就不驱魔治病了，主要就是要在十字架上一举歼灭魔鬼，歼灭罪过。讲这个道理也有一个改正啊，就是有好多神父有的修女转门就是讲驱魔治病，没别的事了，老讲这个。如果你的福传的目标老奔着这个的时候，你的目标就偏了。如果你每次讲道理都是让教友奔着这个过来啊，驱个魔治个病倒个地睁个眼闭个眼，这完全就歪了。为什么？你看福音，福音走的路就是我们一个神父要走的路。耶稣传教的初期这些东西是需要的，你如果要开教这是需要的，因为开教是要天国进来，世界的国要退避，魔鬼的国要退避，所以圣神的大能要摧枯拉朽，驱魔治病啊，这个啊，驱魔治病，还有就是这个复活死人等等这些奇迹，这些奇迹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彰显天国是世界的国不能抵挡的，天主的能力是世界的能力不能抵挡的。但是当人信了耶稣之后，如果目标还奔着这个，这个目标就偏了。因为耶稣来不是让做这个，是让你得救。得救跟治病不一样，一个人身体健康不代表你得救了，是不是？你没有生病不代表你得救了。一个人被魔鬼附着，他也不一定代表就是说完全被魔鬼捆绑。有的圣人和魔鬼附上了，圣人最后还是把魔鬼打败。有很多圣人，魔鬼把圣人踢到树上去，踢到山上去，耶稣就被踢到山上去。就是你的身体被魔鬼操纵，但是你的心是自由的，仍然让魔鬼失败。所以如果再这样讲下去就偏了。这就是我们主流的天主教会为什么那么多的主教神父都那么一致的同意的对这件事比较冷静啊？你认为是主教神父们都顽固吗？有天主圣神明明的带领，不让教会走错。我们教会有一段信德叫什么？叫如果众多的主教神父们，众多的教友都对一段道理深信不疑，这段道理一定来自圣神。因为圣神领着的教会不可能教会大部分人错误，这是我们教会的一段信的道理。所以到后面真正的要带领我们人类解除我们的罪过是十字架，是一个义人的痛苦，是义人的十字架。那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古圣若瑟的故事，若瑟他是个义人。你在圣经里面你看若瑟和三位圣祖不一样，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伯身上都有毛病缺点，若瑟身上没有。虽然若瑟小时候就告他哥哥们的状啊，有点就是多嘴多舌，但是这个不代表他的恶。 代表他坚持真理啊。用世俗上去看他，比如说一个人向长上告状，那是世俗人不喜欢，你为什么把我的罪告诉别人呢？你不会搞人际关系。所以这个若瑟在他的父亲面前告他哥哥的状，反而证明了若瑟的纯洁，他是个义人。从那以后，你在圣经里面没有见过若瑟犯罪。在普提法尔家，他没有贪污受过贿，面对普提法尔妻子的诱惑，美女当前，他都没有妥协。在监狱里他也没有妥协。所以若瑟就是一个义人，他是耶稣这个义人的预像。而若瑟身上还有一个耶稣的预像，最像的就是他是个无辜的人，被他的弟兄们欺负。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放声大哭的是哈加尔，第二个放声大哭的，我说的艺人放声大哭啊，就是古圣若瑟。当他的哥哥们，当他向他的哥哥们说出来说我就是你们出卖的若瑟之后，若瑟就放声大哭。你看我们今天圣经也用了思考版的翻译，他便放声大哭。若瑟的放声大哭，他委屈，他无辜，他被弟兄们伤害，而且被众多弟兄伤害。若瑟写出了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是什么？是一群人在欺负一个义人，而且这个义人就是你的兄弟，就是你的姊妹。从迦因杀死弟弟，人类历史一直上演这个故事。而且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或者说帝王文化里，还把这个故事合理合情化。什么意思？生在帝王家就没有亲情，叫官家无亲，王位只有一个。所以世界编了一个什么，让你杀人杀的什么不得已，合情合理，就这一个王位只能一个人坐上，而且弟兄多都必须得全部杀死，这个王位才能保住。为了一个偶像，亲情都不能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上演的是什么？是一种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罪，但是我们阻挡不了，因为我们体内的私欲偏情，我们的骄傲和嫉妒，我们的野心，或者我们的败坏，让我们去无情地伤害一个无辜者。我们为了点钱卖别人的器官，我们为了点钱去卖毒品，我们为了点钱把有毒的食品卖给别人。我说的是严重的，别的咱就不需要说了。你看到多少无辜者就在这些亲人的伤害之下。因为啊，我们都是亚当厄娃的儿女的话，虽然我们远了，我们仍然是一家人，但是害你的都是你的族人。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若瑟身上就产生了一个神学道理，就是义人替罪人受苦。我们这世界之所以存在，一个团体之所以还在延续，因为还有很多无辜的人流着眼泪，这个眼泪就是阻止天主圣父降下义怒的手。因为这个义人的眼泪是什么？是宽恕的眼泪，不是报仇的眼泪。古圣若瑟没有要求报仇，他把一切放在天主的旨意之下去看。 他不是亚伯尔流的血，亚伯尔流的血那是最初，那是喊冤，那是正义的要求。若瑟的血，若瑟的哭声是宽恕。到新亚伯尔，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更是宽恕。就是这样的哭声，我们获救了。耶稣的十字架获救了。我们把这段道理放到我们的生活中，姐妹们，如果在我们受苦，你要检查痛苦的三个原因。一个痛苦是来自我们自身的限度，这个痛苦是净化我们，这个限度也包括我们的毛病缺点。比如我犯了罪，我受苦，这个苦能让我们改毛病、修德行，不再犯罪。罪人受苦，这个苦如果一个罪人能够悔改，忧苦能让他悔改，他会变成义人，不再犯罪。如果你的痛苦是来自天主，那你就像古圣若瑟一样啊，往往这些苦都在一起的啊，就是不分的。这三个痛苦往往都在天主的掌控之中，即使你的限度也是天主让你受苦，同时也是魔鬼攻打你的原因。但是这三个互相效力，被天主所使用，成为义人的痛苦，净化你，让你最后变成一个义人而受苦。所以我们默想格林多人后书，保禄给我们的表扬是什么？他的痛苦来自格林多城，但是他的宽恕也走向格林多。他是委屈，他无奈，他流眼泪，他也是个人，他也需要人以爱报爱。但是往往他付出的人在背后说他的话，甚至想让他死，这样的痛苦，当你经历过这个的时候，经历你的姊妹、你的弟兄、亲人伤害你的时候，你这时候有点带着耶稣的死状了。什么时候说带着耶稣的死状？这叫耶稣的死状。因为耶稣的死是被他的家人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读了古圣若瑟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十字架上的痛苦，那是一个无辜人的苦，一个无罪人的痛苦，那是天主的爱，也是天主的正义。在十字架上，他判定了魔鬼，判定了世界的刑，我们获救了。让我们效法耶稣，在生活当中甘心情愿接受天主给我们安排的一切不顺利和委屈，这时候你就有资格说，我像是耶稣了。